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上个礼拜五，缅甸中部城市曼德勒附近发生 7.7 级地震，十几分钟后又发生 6.4 级余震，截至目前已经造成几千人伤亡。虽然国际社会陆续提供援助，但因为灾区的桥梁、公路、机场和铁路等重要基础设施都受到破坏，导致救援工作进展缓慢，死亡人数恐会进一步上升。缅甸执政的军政府礼拜一表示，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056人，另外有超过3900人受伤。而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预测模型估计，缅甸的死亡人数最终可能超过10000人，损失可能会超过该国的年度生产总值。综合媒体报道，缅甸在2021年2月政变后，各大城市的电力和通讯就受到军政府控制，地震后通讯情况更不佳，灾情可能比目前社群媒体上呈现的更严重。缅甸军政府发言人邵敏通礼拜一表示，军政府不会给国际媒体进入缅甸采访地震灾情，因为寻找住宿困难，供水供电亦都有问题。礼拜一，白宫新闻秘书李惠特表示，川普总统将在4月2号这个礼拜三在玫瑰园宣布对等关税政策。李惠特表示，即将推出的对等关税会是一种基于国家的关税。据众透露，川普总统亦致力于实施行业关税，但这个不会是礼拜三的活动重点。李惠特在白宫告诉媒体，总统将宣布一项关税计划，这个计划将会叫停十几年来一直掠夺我们国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补充说，现在是实施对等的时候了，现在是总统采取历史性变革，为美国人民作正确事情的时候了。川普礼拜日告诉媒体，他计划和所有国家推出对等关税。李惠特礼拜一没有透露哪些国家、哪些行业将受到冲击，在回答有关是否会对美国农民使用的产品征收较低关税问题时，他说目前没有豁免。他还点名欧盟、日本、印度和加拿大对美农产品关税的例子，暗示这些实体很可能是川普新征税的目标。上个礼拜五，缅甸发生 7.7 级强震，涉及中国和泰国。泰国首都曼谷一栋由中国中铁十局正在兴建中的30层大楼倒塌。泰国官员表示，怀疑大楼使用了不合格钢材。据媒体报道，这座大楼是缅甸强震中唯一完全倒塌的泰国建筑物。截至礼拜一，大楼倒塌至少导致12人死亡，救援人员仍在搜救可能受困在大楼瓦砾堆下的75人。大楼由2020年开始兴建，由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和中共国企中国中铁在泰国的子公司中铁十局联合承建，中铁十局负责整体实施。泰国总理佩通坦已经宣布对大楼倒塌的原因展开调查。泰国反贪腐组织主席马纳礼拜日表示，反贪腐组织曾经在大楼施工期间多次前往视察，当时就发现进度落后、工人不足，还有疑似偷工减料的情况。泰国工业部长柯卡纳当日带队到现场采集残骸样本，并告诉路透社，这一栋大楼疑似使用了由中国搬来的老旧生产流程和设备生产的劣质钢材。礼拜一，美国陆军证实，上个礼拜在立陶宛帕布拉德附近失联的四名美军士兵中，已有三名确认罹难，对第四名士兵的搜寻仍在进行。这四人当时乘坐的 M88 大力士装甲回收车，上个礼拜在一处泥潭沼泽中沉没，经六日打捞，救援人员在礼拜一清晨成功将车辆拉上岸。美军表示，三名罹难士兵隶属第三步兵师第一装甲旅战斗队，驻地是佐治亚州斯图尔特堡。这次是为了支援大西洋决心行动 部署到立陶宛。据报道，这辆重达63吨的装甲车被发现时沉入约 4.5 米深布满泥泞的沼泽地。打捞行动动员了美国陆军、海军、立陶宛和波兰武装部队以及立陶宛政府和民间机构支援，使用了吊车、拖泥泵、抽水泵、滑土机及几百吨沙石。美国海军潜水员周末抵达现场，在没能见到的泥水中完成钢索挂接，历时大约两个钟头将车辆拖出，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地时间礼拜晚上，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去世，终年77岁。胡德华生前和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曾任改组前《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据中国民族博览杂志社旗下的新媒体红船融媒礼拜一报道，某编辑部由胡德华治丧委员会得到消息。胡德华在礼拜晚因病去世，终年77岁。胡德华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第三个儿子，湖南浏阳人，出生在1948年，1986年开始从事科学研究，担任中科院研究中心负责人，1994年组建北京泰利特科技公司，从事金融、银行和办公室等软件系统的开发。胡德华曾经和李锐、杜道正等中共自由派元老关系密切，担任曾经的感言媒体《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2016年7月，《炎黄春秋》发表停刊声明，称杂志社已被官方接管。对于胡德华去世的消息，中共官方、大陆媒体鲜有报道，不过有民众自发传递消息并悼念胡德华。礼拜一，法国议员右翼领袖勒庞因挪用欧盟公款罪名成立，被立即禁止5年内竞选公职，除非他成功上诉，否则他将失去参加2027年总统竞选的资格。这项裁决对勒庞是一个打击，他领导的国民联盟目前在2027年总统大选民调中领先。勒庞和另外24名共同被告被控滥用300万欧元原本用于支付欧洲议会助理的资金，实际上用于支付党内职员，违反欧盟相关规定。他们辩称这笔钱的使用是合法的，而这些指控对议会助理的职责定义得太狭窄。巴黎法院礼拜一裁定勒庞挪用欧洲议会资金罪名成立，法官判处勒庞10万欧元的罚款以及4年监禁，其中2年缓刑，2年在家中监禁。勒庞的律师表示，勒庞将会对判决提出上诉。据路透社报道，在上诉机会用尽之前，勒庞不会判处监禁或罚款。在法国，上诉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礼拜一，美国三位民主党参议员敦促川普总统彻底重新评估和调整美中贸易关系，包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并修订美国和多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以重新建立美国在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加强国家安全。根据一份声明，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参议员鲍德温、麦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皮德斯和斯洛特金共同提出了一个以美国工人为优先的贸易政策愿景。参议员呼吁川普政府修订美中贸易关系，质疑美国让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将它视为市场经济体的决定，并指出中共当局的非市场做法、劳工人权侵犯及政府支持的贸易作弊，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它和经济关系，包括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此外，参议员仲敦促川普政府修改美国和20多个国家签署的14项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墨加协定。声明指出，由2001年以来，有缺陷的贸易政策导致美国失去了430万个制造业工作职位。 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对六名中共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国务院表示，这六人参与跨国镇压、侵犯美国人和海外民主活动人士的人权。国务院在声明中发布了被制裁的六人名单和职务。国务院表示，这些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胁迫、逮捕、拘留或监禁受国家安全法管辖的个人，或负责或参与制定、通过或实施国家安全法，其中包括香港警务处处长、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等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说，上述部分官员还在境外利用香港国安法恐吓、压制和骚扰被迫逃往海外的19名民主活动人士，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和另外4名美国居民。卢比奥说，最新的制裁措施表明，川普政府决心追究那些剥夺香港人民受保护权利和自由，或在美国领土上针对美国公民实施跨国镇压行为人的责任。礼拜，川普总统表示，将在这个礼拜六4月5号的最后期限之前，和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达成一份出售协议，使得这款拥有1亿7000万美国用户的短影片平台能够获得收购。根据202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法律， TikTok 禁令原定在2025年1月19号生效，但是川普1月上任后将执行期限延长至4月5号，并要求 TikTok 在之前将平台出售给非中国买家。礼拜日晚间，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向记者说，我们有很多潜在买家，大家都对 TikTok 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还强调， TikTok 出售案最终的决定权在他手中，他的团队正在接受出价，同时亦在和中国方面谈。知情人士指出，私募股权公司黑石集团正考虑加入由 Susquehanna 国际集团和 General Atlantic 领衔的现有股东阵营，注资竞购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该阵营已成为该收购案的主要竞争者之一。礼拜一，国务卿卢比奥证实，礼拜晚上，美国将17名被指控为阿拉瓜列车帮和 MS-13 恐怖帮派成员的非法移民遣送到萨尔瓦多。卢比奥称，这个是一次成功的反恐行动，美国官员和萨尔瓦多当局并肩合作，共同完成这次遣返。卢比奥说，这些罪犯将不再对我们的社区和公民产生威胁。萨尔瓦多总统穆克莱在 X 上确认了美国的行动，他写说，所有被美国递界出境的人都是被确定的谋杀犯和知名重犯，其中包括六名性侵儿童的罪犯。穆克莱在帖中附上一段影片，显示美国军方将这些帮派成员移交给萨尔瓦多当局。目前川普政府正在挑战联邦法官的命令，该命令阻止政府官员根据1798年的外国敌人法对被指控为这两个帮派的成员实施递界出境。除了上诉之外，川普政府还引用了国家机密特权，并表示不会向法官提供更多有关递界出境的信息。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